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8月27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好久没看到你，两个礼拜了啊！
是的，
今天来为我们谈什么？
我今天呢要谈的这个题目呢，我想谈很久的，可是我总觉得还没有，我应该说我一直没有准备好要谈。那最近呢，因为我看到有一本俄罗斯的文学经典名著在台湾要重新出版，
契诃夫，
契诃夫的一个
小说，
它是一个小说集，然后这个小说集叫做《带小狗的女人》
，A Lady with a Dog，
这是英文的书，英文的片名啊。那它算是契诃夫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篇小说，原作于1899年啊，因为是这个小说哈，这个小说在文学史上呢，它当然跟契诃夫的《吻》一样啊，也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经典。
是，这个小说也重写过。
重写过，是别的小说的重写，还是他后来被别的小说重写？
应该是《灯火》的重写。
是《灯火》的重写。好，那我记得呢，这个我知道说这个小说呢不算被重写，可是我知道纳波可夫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是向他致敬，
是。
而那篇小说叫做《从前，从前在阿勒颇》，一样也是一个在一个度假胜地，一样也是遇到一个女人，男主角遇到一个女人，可是呢，它里面有一些，例如说。他也遇到一个医生之类的啊，然后大家都知道他遇到契诃夫哈，因为里面的是银色契诃夫。
是的。
可是他是算是致敬，他并不是把小说整个主题重写，因为他是被他致敬之后，这个小说呢，我们知道契诃夫这个小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点是，他是所谓的没有结局的结局。
是的 ，open ending。
我们所谓的开放的结局啊。然后呢，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上因为有婚姻，特别是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就有很多人有外遇啊，有的人是本身外遇，有人是你配偶外遇，所以呢，外遇呢在文学史上呢是这个自从有一夫一妻之后就完全没有这个。
Adultery 是一个文学上的主题，
也是一个文学上的主题，而且我可以说呢，你如果要做文学大师的话。一辈子没有写过外遇的话恐怕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的就是每一个文学大师都写过。
你也许可以不写爱情小说，但是你不能不写通奸小说。
对，就是说你看格拉姆·葛林有一个代表外遇的一个小说，爱情
Graham Greene 本身是外遇的代表，你应该这么说，
他是外遇代表，可是他外遇很少，他外遇几乎每一篇都有写，可是他有一个专门处理外遇这个题材的，叫做爱情的终点。
是
当然不用说福楼拜尔写的作品那么少的哈，可福楼拜尔我们知道只有写过这个四篇四个长篇，其中还有一个还没完成啊，然后呢中篇写三篇，可是为什么他的地位那么高，我们就知道因为他写了一个外遇的代表作然后呢托尔斯泰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小说之神，托尔斯泰也不止他的很伟大原因，也不只是说他写过傲慢，那他写过战争与和平，
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最
表
明显的，
这是最重要的外遇的作品因为你要讲外遇你要一定要讲长篇，你一定要讲
佛罗拜的话就是
包法利夫人，然后呢契诃夫你就要讲这个带小狗的女人这三个大师提了一个，他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在那里可是呢后代的人，你如果真的你要做文学大师的话，你还是要向这个题材跟他挑战
就是外遇怎么写
外遇要怎么写，然后这个海明威就
所以今天简单的讲就是 Joyce 教我们怎么外遇就是
我等一下我可能有时间会提到要如何避免外遇可能不过呢我要先讲带小狗的
你避免了怎么能变成文学大师呢不能避免吧
我因为一般的这个节目的听友并没有要做文学大师
你的是这个意思
对我的意思是说呢，我要想说如果说文学大师对因为这些外遇的作品没有一个的结局是幸福快乐的每一个的结局都是悲惨的
是
然后呢比较之下最不悲惨的可能是契诃夫的这个带小狗的女人可是呢你也可以说这可能是最悲惨的
对没错在他的结局就是那个 open ending 的处理上的确可
能我要特别再说这个像这个外遇这个题材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知道她写了起码这个400-500页这个包法利夫人呢写了这个200页带小狗的女人可能是一个10页就结束的小说它是一个短篇而且听说就是他当年看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之后他想说干嘛写得那么漏漏等这样子而且他觉得外遇的这个重点他认为用一个10000字的短篇他就可以有办法给他处理掉
是
而且他也觉得呢因为契诃夫一向觉得说托尔斯泰实在太爱说教了他觉得说因为契诃夫有一个他的文学风格是他不谴责他的角色
是
他只是研究他的角色然后呢把这个角色的这个呈现给你看然后 读者自己来形成这个形成他的看法啊，而且他认为这样写的话哦，我认为这个契科夫也成功了，他更呈现出外遇为什么是一件不可能幸福快乐的结局的事情啊。所以我要说啊，因为刚好是契科夫的作品在台湾重出，所以呢，我要针对台湾的小说阅读者啊，提几个这个提出我对他们的劝告了啊。我知道这几年呢，这个是很突然的一个现象，是类型小说在台湾重新又找到的很大的读者群，
是
啊，因为我记得当十几年前我刚进入出版界的时候呢，类型小说是一个很难经营的一个文类，
对，大家都担心，第一个是担心各个不同类型的作品之间没有互动性跟互通性，第二个是个别的类型的这个类型小说的读者根本不明显，或者说根本没有这种阅读传统。
这个不是，因为我要说哈，类型小说在台湾重新有了读者群哈，只是重新有而已。因为大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你青少年时期，当然就是我的小时候呢，那时候台湾是有大量的阅读小说的读者的。那时候皇冠还在每月一书，或者说那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出版社叫做好十年出版社的时代哦。就是说刺鸟的那个时代，
对，
台湾呢是有一大群阅读
那个谁 Sidney Shelton，
对，那些
对那个很有名 Judy Collins
那些书，甚至说包括当年呢索尔贝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代，索尔贝楼的好多小说，当然它不算类型小说哈，可是呢在台湾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那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差不多我是在94年95年左右进入台湾出版界的嘛，那时候大家就发现台湾的读者呢已经整个转向去了非文学作品，就大家要读的是什么这个趋势啊，讲那个商业啊，理财的书啊，或者是说心理的成功学的书，那时候大家是对读小说没兴趣的。可是这三年就达文西密码啦，追风筝的小孩它是一个指标，突然大家又热爱读小说了。可是我要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现象，所以以我的观察它还是蛮浅的。为什么一个浅法？因为我发现呢，这些读者呢主要是年轻人，年轻人爱读小说，他们一直停留在爱读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可是呢我真的要跟这些人说，小说不是看很好看的故事而已。
是的
啊，什么叫很好看的故事嘞？其实最近你如果看好莱坞的电影，特别是那种暑假这个动作片大片的话，你也会发现好莱坞的电影这几年有一个趋势，故事都变得好复杂，而且也变得超好看的。因为呢在十几年前，在席威斯特龙跟那个阿诺斯瓦辛格的那个时代，动作片几乎没什么剧情。可是这几年，但今年的代表作就是里奥纳多演的那个全面启动 Inception 啊，情节复杂的不得了。可是呢你看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空洞的感觉，就是他这个编导完全没有想要去发展一个角色。就是说你跟里奥纳多在剧情开始前也是如此，整个电影结束了也是如此，你没有感觉到他的心灵啊，他的灵魂有任何演化，任何成长。
对，因为现代小说，现代性的小说常常强调，哪怕是在非常短的十页的篇幅里头，主人翁或者是叙述者都有一个起悟的过程，一个 epiphany， 一个顿悟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他经历过这么样一个很，也哪怕只有十页或者到五百页的过程里头，有一个完整的变化。
对，这是我说的，就是说呢，你可以发现说，台湾虽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一批小说阅读者，可是我发现他跟英国美国的小说阅读者的组成还是不一样。
是
因为在英国跟美国这些小说阅读比较成熟的国家，对他来说人情练达跟世事洞明是一个小说很重要的有没有吸引力的素质。然后我要说，通常有办法写出世事洞明跟人情练达的这个小说呢的小说家呢，有时候当然是比他天其实天赋异禀的没那么多哈，因为我要说契科夫晚期的作品跟他早期的作品也很不一样。那像我自己在看斯蒂芬金的小说的话，我也觉得他早期的作品就是故事很好看而已，他真的是要必须到四五十岁之后他突然有的世事洞明跟人情练达的部分。那我是要说什么叫世事洞明跟人情练达的小说呢？我说请大家建议大家看什么契科夫的这个带小狗的女人，我先简单去介绍这个。
你到现在都还在前戏啊，你都还没有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描写外遇。
好，我要先说哈，这个契诃夫这个作品呢，跟别的外遇的作品这个很不一样哦。我们记得哈，如果是安娜卡列尼娜，她一开始是幸福的。
嗯
啊，如果是包法利夫人的话，她也没有，她一开始只是一个青少女嘛，啊，结婚的时候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和不幸福，
但她不断的在追寻
啊，那她开始追寻，
从一个人到另、啊、流浪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契诃夫这个作品，它奇特的是呢，它是它是这个算是全知观点，可是它主要看的是这个男主角的观点、嗯、啊。那这个男主角呢，一开始呢，你会说他幸福或不幸福吗？其实我们看完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一开始是幸福的。因为他一开始根本没有考量到他有不幸福的感觉，
是
哦，他有一个妻子，他有小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错，而且呢，他是我们今天所谓讲的坏男人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习惯性外遇，对他来说，外遇是一种习惯。他来一个地方度假，他马上的就是潜意识的，马上一个习惯了，就是哎来找寻猎物啊。然后呢，他看上了女主角，哎，这是一个理想的猎物。他一个人来这个来，他一个人来这个度假这个地方嘛，所以他不上白不上，所以开始诱惑他，诱惑完了啊，那个暑假结束了啊，大家要回莫斯科，回圣彼得堡了，一个要回莫斯科，一个回圣彼得堡了。男主角到时候也还很开心，哇，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夏日之恋呢，现在可以分手了，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哈、所以呢，就他跟他分手回去了。
就是、hit and run，
对，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觉得说，哎，就是一个哦坏男人哦、而且他一开始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忠实的太太，有好的小孩啊、而且呢，他习惯性外遇，而且总是可以遇到外遇的对象，他哦、而且他不外遇何乐而不为嘞、然后呢，他也想要上谁，他也都上成功了。啊，这个小说的这种中间的转折呢，是呢，男主角跟女主角分开之后，男主角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一个一辈子没有爱过人的人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追寻爱，爱竟然来找他了，啊，是这个爱来找他之后，男主角觉得说他非要，就是他不知道，他跟这个女主角已经分开一阵子了，他看突然想说，为什么他在哪里，都感觉那女主角的一双眼睛在看着他，啊，这个爱来找他了，
是、
啊，然后呢，所以男主角去女主角那里去找，啊，去找那个女主角。然后这个结尾，当然我就不能讲说开放性的结尾是什么。这个结尾就是他们两个人从此过着很悲惨的日子。虽然他们可以一个月约一次会，可是那还是悲惨的。我记得哈，我在社大教这篇小作品的时候哈，就有同学问我啊，然后对我来说，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可是我还是说，对于说一个欣赏这个小说人来说，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问题，而且这是最没有必要的问题。大春，你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问题？
他大概碰到了类似的状况。
哦、啊，不是，其实我后来发现，网络上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问这篇问这个问题。
哦、
在我来讲，这是最没有意义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他们两个男女主角去离婚就好了？”
嗯哼，
哦、啊，所以网络上呢、嗯，所以一定会有人在讲说，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在俄罗斯呢，离婚多么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是不能离婚的。我心里就想说呢，我们都知道包法利夫人也是一个外遇的故事嘛，它的结尾是包法利夫人啊、这个因为欠了太多钱。所以呢，只能
又被勒索，
整个就被、啊、所以就被自杀了、嗯。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是以这个看带小狗的女孩你的标准说，哎、欸，他们离婚就好啦，一定会有人看完包法利夫人的时候的感想说，哇，如果包法利夫人是在今天，她自己有经济自主能力，她跟那个欲望城市那些女主角一样，自己也是一个这个都市的这个高薪的上班阶级，那、她就不有这个悲剧了。我要说哈，你如果抱着这个观点来读这些小说的话哈，那真的是非常煞风景。
对了，因为在契诃夫的设计里面，那个到最后他会获得永恒的幸福这个问号，以及可能会获知最到就是越来越悲惨，或者甚至是永远不能知道不知一于湖底的悲惨，也是一个问号。这正是人在反复思索爱情到底为爱情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爱情会本身会付出什么代价，就是这个思维的这个两面性。
好，对，我
不要哭，不要哭
啊啊！没有，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讲到这里，我觉得我很有点兴奋起来，因为我就觉得啊，这个文学的妙用，什么叫世事洞明皆学问啊、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要说哈、啊，各式各样的这些外遇的可能的悲惨的结局哈、或者说如不没有办法去追寻到幸福快乐的结局哈、其实呢。 这些伟大的有办法想到这个世事洞明跟人情练达这些文学家们都想到了、
嗯、都想到了、
大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连离婚成功再来跟所爱的人结婚这个作品也都有人写过了
当然
哈金的等待是 最好的例子
到后他正好就是这个 Lady with a Dog 的反过来
是对对对但就是终于离婚了一直离不成可是呢、想办法跟他离婚离成的
离成了以后结果不会爱了
结果呢他失去爱的那个能力了、到头来然后呢离跟这个新的太太有新的太太的问题例如说新的太太的身体变差我小孩子还那么小那谁照顾勒所以只好把原来的太太再请回来然后帮他们照顾小孩啊我或者说呢我相信呢连经济状况很好女生经济状况很好也是可以去追寻外遇、这种不快乐的作品也一定都有人写过了好那我要来说哈这几年哈其实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个有一个最这个让政府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这迟早会变成我们的经济问题就是我们的少子化倾向。
是。
那少子化倾向其实就是说年轻人越来越晚婚或甚至不结婚啊。这是我要说哈跟少子化有一个跟相对应的一个题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离婚率也越来越高
是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少子化现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的一部分嘞那个问题、
等一下你从少子化这个题目暂时停一下因为我们要再想一想以及离婚的问题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士官长好
好
报告士官长班长说想约你一起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 Joyce 的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从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现在150周年诞生啊，那么台湾有一个新的出版社樱桃园 有一位资深的编辑秋光他热爱帝俄时代的文学甚至因此而读了俄文系以及俄文研究所而后呢自己成立这个出版社就专出他喜欢的这一类的作品他的开幕第一本书樱桃园那就是A Lady with a Dog 带着一只狗的女士哈、那么这个小说里面分为七篇但是今天 Joyce 为我们谈的是透过这个小说的文本要谈外遇刚才讲到少子化以及离婚率越来越高在台湾
少子化越来越高就越来越不想生小孩的越多、可事实上呢也有另外一个跟他相对应的现象就已经有小孩了可是夫妻还是要离婚的也越来越多、就是离婚率这几年其实也一直在高涨所以不是说小孩子越生越少而已小孩子还在成长的时候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然后呢就婚姻就分崩离析的就让他这个小孩子因为这样子而有不快乐的童年的小孩子也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电视上在报纸上看到一大堆小孩都是单亲家庭而且这个东西又有一个附加的效果如果小孩子越来越少的话至少我们会想说哇那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少的小孩子应该被我们大家当宝才对啊
是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小孩从小因为他的婚姻已经崩解了他变成单亲家庭的小孩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会有的现象就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从前我们都觉得那个什么千赌集团啊现在竟然我们看这个陈凯伦的儿子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犯罪集团今天黑帮不是去渗透后段班的高中而已连内湖高中那么好的高中都有办法黑帮都有办法渗入了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是当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家庭在崩解的时候马上就会有青少年犯罪的问题那青少年犯罪当然又会影响到受高等教育的品质受高等教育的质量会影响未来的经济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讲一个因为离婚率其实反映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外遇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来讲外遇
是而不是说个性不合啦或者是其他我们看到表面上那个模模糊糊的理由就是发展了新的关系
对那大春你和我都一定有认识的人有外遇的困扰了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身边
不到我这个年龄啊就是你碰到身边有这样的人有这个困扰的时候你就赶快把它忘了你知道吧不然不小心会说出来你不小心什么时候就糟了 哦，啊，你们不能不能，哎，不能，我不能说，哎呀，我的朋友里面有这个问题，我的朋友都一把冷汗。
哦，没有，我其实我发现，我常常在建议人家，碰到你的朋友有外遇的时候，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啊？好，因为外遇的话，他一开始他只是婚姻不快乐的建议而已。听别人抱怨他的婚姻哦，有我们有一些礼貌啊，就是说他在骂他们先生，我们绝对不可以跟着骂这样子 啊。那再来就是说，等到他
不能接枪，
不能接枪，我们就是听就好了。那再来就是说，等到他骂他先生不够了，他可能骂，可能给同性的朋友骂了不够了，他要去给男性的朋友骂，男性朋友就会觉得这是可乘之机的嘛，他会误以为说你来跟我抱怨你的婚姻不幸福干嘛，所以也许你对我有意思，所以两个人就这样子也开始有了不伦恋了。我常常在想呢，所有的文学大师都告诉我们，外遇没有幸福的，没有一个快乐美满的结局。可是我常常在听这种啊正在外遇或者说考虑要外遇的人呢，在他们在想
外遇，还考虑啊
啊，有啊，
就是我要考，哎，今天考虑一下，今天礼拜四了，
有
没有？礼拜五了。
哦，他看到一个很理想的对象啦，所以当然他就考虑要外遇啦哈。这考虑要外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当他们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有假设外遇有两种童话。童话就是说有幸福快乐的结局的童话。因为我发现当他们在对外遇充满憧憬的时候，不外就是两种结局。因为他们想到都是快乐的结局嘛，不是契科夫，不是那个托尔斯泰，
也不是 Graham Greene
那种想到那种结局，他们想到的这个两种幸福快乐的外遇的结局哈。这个我们知道婚姻有幸福快乐，就是结完婚之后从此就过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如果是外遇的话，两个人要怎么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呢？我归纳有两种。
哪两种？
第一种假设，那两边呢虽然都外遇，可是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婚姻。为了珍惜自己的婚姻，所以两边再来从事这件外遇行为的时候呢，两边都很谨慎。举个例来说好了，电话都第一，你只打手机啊，而且呢，对方如果是这个太太或小孩接的，马上会把电话挂掉。而且呢，打电话的时候呢，来电一定不会显示啊。然后呢，时候到了，这是重点哦，时候到了，两边也都乐意分手，因为他们都很同意这个外遇呢是对自己的婚姻的点缀，是身心的调剂啊。所以呢，我跟你这个不能说在一起呢，因为毕竟那是不伦恋哈。我跟你有这么一腿啊，这是吸引力，这是因为你很有吸引力啊，你也承认我也有吸引力，这不是真感情。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童话
啊，这是一种童话。那两边也都会，就是说外遇会有始有终，而且结束之后也都会回到自己的配偶身边。我要说这种作品呢，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呢，有一个人特别会写，这个就是厄普代克。厄普代克其实我也看过，当然我看过他很多这个外遇是灾难结束的，可是也有真的是这个快乐结束的。就是说他的也不是说快乐，至少双方都回到配偶身边，而且这个外遇说结束，
船过水无痕。
船过水无痕。我要说哈，在我来想，这个在台湾可能性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啦。当然有一个原因是说，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心，因为跟爱跟情欲有关的，就是说你很难自我控制。契科夫的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说，这个男的当初也没有想过他会爱上这个女主角。
是
啊，那男的也更不能说来控制说女的，当他想要分手的时候，女的会不会跟他这个说分手就分手？而且还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交通啊要搭火车的，从莫斯科去圣彼得还很困难哦。可今天台湾这么小。
是，
对方想要来找你的时候，随时可以来找你；对方要找你太太的时候，随时也可以去找你太太。台湾的，在我来想的话，台湾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
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比较适合有
没错，因为厄普代克的小说哈，可以这样子结束，最重要原因都是因为一方里面有一个人搬家了
啊。
那美国那么大嘛，
就是一个大国家比较容许这个，是吧？我们稍后片刻进来路况，大国家要注意路况。
我们都是冰火星女孩，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谈婚外情。
好，那我刚刚有讲说呢，在美国因为地大物博，大家也常常在搬家，所以这样子的外遇呢，要成功的结束的可能性比较高。可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国家啊，它的外遇的成功结束的可能性也超高的。
哦，
那个国家就是法国。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有做过统计，有他们九成的婚姻呢，就是九成的已婚人士，包括男的和包括女的。有多达九成在婚姻过程中都外遇过至少一次。可是呢，法国有一个特色，就是法国的离婚率超低的，就是法国人不会为了外遇而离婚。你今天去法国说你我要申请离婚，说哎，因为我的配偶外遇，这是一件很可笑的理由。而且法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呢，你夫妻外遇的话，小孩子也不会生气。小孩子也不会觉得说，小孩子去跟同学说，哎，我最近我妈妈外遇了，或最近我爸爸外遇了，小孩子不会觉得丢脸。这个就跟美国很不一样的。我们记得呢，在美国呢，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现代的这个舞台剧啊，一个推销员之死。那个爸爸在自己的小孩子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失去了所有的地位，就是因为让小孩子撞见爸爸有外遇。
是是是，
这个在法国不会。我记得从前好像是这个楚服拍过一部电影400集，也是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外遇，那对小孩子来说那个打击很大。可是那已经40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会了。
楚服那个电影恐怕还正向的使得而后的法国的外遇变得比较没那么重要，
没有错，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错，
这是文学作品或者是艺术电影，它的直接对社会的
刺激。这现在的法国跟包法利夫人真的已经很不一样的，而且跟400集的时代也真的很不一样的。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英文字，我们知道在英文呢，外遇是讲 affair，
不是 adultery，
adultery 是奸淫。
通奸
是通奸，是那个十戒的第四戒，仅次于杀人之后不可奸淫，是 adultery。可是外遇呢，在英文呢，并不是讲 adultery 是红字的那个时代，货上的那个红字的时代。现在讲外遇是 I'm having an affair， 我有一个 affair。
那只是粉饰化了的，
没有这个 affair 这个字的来源就很有趣的。我们知道 fair 是中世纪的市场的意思，赶市集就 affair。那 affair 一开始的意思是做买卖。那
为什么赶集了？
赶集。那为什么说外遇会有这个做买卖的意思呢？因为它是从法文来的。法文呢，在讲谈一段恋爱的时候呢，的说法是 affair d'amour， 就是新的 business of heart。
啊，
因为 affair， 因为 affair 在法文是 business， 就做买卖的意思嘛。那对法国人来说，恋爱就是一个。用新的做买卖，
我的心换你的心，
我的心换你的心，这是一个。那我们在想哈，这个是我说哈，你要跟法国人谈恋爱的话哈，这个也有一个你要知道一点，大家都说法国人很浪漫，事实上法国人的确是一个非常频繁的谈恋爱的人。他们其实很热爱谈恋爱，可是呢，他们对恋爱的这个想法呢，是跟美国人啊或跟东方人很不一样的。你要记得一点，法国人并完全不憧憬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就法国人没有所谓的 commitment 忠诚的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谈一个恋爱叫做一桩买卖。所以有始有终，你同你情我愿。这是为什么 affair 后来转去了英文，外遇就是用 affair 这个字。那我要说哈，台湾毕竟我们对恋爱并没有这个看法，所以你想要说谈一个调剂身心的啦，点缀你的婚姻啦，可以让你的婚姻重拾活力的那种恋爱呢，我要说，我也建议你搬去法国吧，法国人就可以接触。
那你第二个童话你都没时间讲
啊？第二个童话就是两边，
我给你翻30秒钟
啊，那就是两边都离婚，那我觉得那可能性又更大，就牵涉到另外一个人，又牵涉到第三个人。第四个人，
你说可能性更低吧？应该
可能性更低啊，而且困难度更大。可是我今天没有空讲这个，就双边都离婚，而且都再结婚，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是吧？
有张周谋做到的。
我怎么没有这样去想过呢？
因为我知道有人来听，张仲谋不是后来就至少那个他太太不是后来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台湾能有几个台积电？我老天爷啊！Let the piper lead you.